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在宣教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在我们讲以前，我先问上礼拜我们讲的是什么事啊？保罗，扫罗，又叫保罗。那大家记不记得扫罗在第九章那里结束的时候，最后去了哪里？扫罗就好像昙花一现，惊鸿一瞥就消失了，是吗？他到哪里去了？不记得，记不记得？可以看圣经吗？啊，圣经里面在哪里记载的？上次我们读到什么？他去了哪里啊？三十节我们上次读了，扫罗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扫罗为什么离开大马色？原因是一样，因为他信主以后被人追杀，所以他只好逃了。在大马色呢，逃得很狼狈，坐在一个篮筐底下，坐在一个篮筐里，从城墙上面坠下去，因为他们守住城门，扫罗来了要杀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些人又跟来也要杀他，所以他就只好走。走到哪里？走到该撒利亚，最后到了大树，留在大树侍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于中东的地理熟不熟悉哈？在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大概福音已经传了四五年了，甚至可以到七八年的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扫罗真正走上这个宣教的舞台是差不多36岁的时候，所以这当中有一段时间。那扫罗大概生在主后4年或者5年，我们历史上不是那么容易证明他到底几岁。所以换句话说，有一段时间福音已经传了相当多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开始，耶稣告诉他们说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对不起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该撒利亚，很多次提到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扫罗当时为什么去该撒利亚？他被人追杀的时候为什么去该撒利亚？我相信虽然是放在第九章里面讲，可是那里该撒利亚的教会，该撒利亚教会应该已经建立起来了。那我们也知道腓力传福音，大家记不记得腓力传福音到哪里去了？我们前一次讲腓力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有人后来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就一直走走走，走到哪里？也是该撒利亚。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这么好啊？我们看一下地图，该撒利亚找到没有？就在最上角正中心，最上面正中心那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南面这里。这里提到几个人的行踪，圣经里好多次。你看腓力，这里有一个箭头下来，腓力呢先去上面这个地方，腓力走的路，他到了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传福音，在撒玛利亚各地传福音，以后又回到耶路撒冷，让圣灵吩咐他说你往南走，他就往南走，再去加萨的路上，加萨在哪里？加萨在最左边底下。再去那里的路上遇见了什么人呢？遇见了一个太监，埃提阿伯太监，所以他就传福音给他，那个太监信主了啊。这个地方地图少了一块，其实从那里底下就跟随太监就一直回到这个加萨去了。那腓力呢？腓力被神提去，就到了亚索都，然后呢，他一路走走走走走，最后走到该撒利亚，这是腓力走的路。那这里没有提保罗的路，保罗呢，从大马色在北面到耶路撒冷，以后到了该撒利亚。再往那边走到了大树啊，到了差不多叙利亚外面的地方了。那这个图呢，彼得呢怎么样呢？ 他大半时间留守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也到撒玛利亚去看望众教会，这图上没有写。以后这里告诉我们，既然我们看了第九章三十节，就不如看三十一节，大家看好吧。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彼得啊，我们没有读啊，九章里面后面就说，三十二节就直接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座那里，就是地图上写中间部分吕大，然后到了约帕，约帕是海港。约帕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在今天 Joppa 这个地方，还用这个名字 Yapa 啊，一样的意思，就是靠近 Tel Aviv 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走走走，然后又到了该撒利亚。为什么去该撒利亚？今天我们就讲他怎么从约帕到达该撒利亚的原因。当时福音你看已经传遍了差不多耶路撒冷以外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到了该撒利亚那里，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形。这里很可贵的呢，用几句简单的话讲到当时各个教会的情形。他说什么？他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换句话说，这是一段没有逼迫的日子，传福音是很顺利，很多人信了主。他说呢，教会就被建立，因为教会得平安就被建立。前两天我也听见一个弟兄说，我们教会呢这两年是什么？谁讲的？王培刚讲的。王培刚讲是太平盛世，是不是你讲的啊？培刚坐哪里？你坐哪里啊？是不是你讲的？谁讲的？哪一个人告诉我说教会这两年是太平盛世？这很重要。教会平安的时候是一个发展的时候，被建立。他说呢，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如果神的恩典保守我们一直这样情形，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这么简单几句话，你看见教会兴旺。那我们再回头说，福音怎么会传到该撒利亚去的？该撒利亚是什么地方？在海边。这个名字该撒利亚 Caesarea， 它的意思其实还有这个字 Caesarea Maritima， 这个什么意思呢？靠近海边的一个该撒利亚。其实该撒利亚这个名字前面是该撒，是纪念皇帝的。这个是大希律所建立的。你知道大希律不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大家不喜欢他。可是底下讲的雅古斯都 Augustus Caesar Augustus 这个人呢是了不起人，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你知道政治家做的事情呢，替那些以前受欢迎的人建立一个城，建立一个宫，所以好像呢，他很尊重这样人，因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希律是为了基于这样的理由建立了不少所谓名为凯撒 Caesarea 这些地方，当然还有其他君王也建立这样的都市。所以这个地方被建立以后呢，成为一个行政的中心，其实它也等于是大希律的行宫。他在这里每年到这里来度假或者做什么事情，巡巡各地的时候就住在 Caesarea。 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了罗马帝国管理犹太人的一个政治中心，当然它是一个军事中心，也是一个政治中心。等到有皇家的人来了，当然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很多从者军人要吃饭要过生活，所以也变成很繁荣的一个城市，变成一个商业的中心。这就是该撒利亚。其实这个地方这个海港往地中海去是很方便的。那你们知道保罗最后被解到罗马的时候就从该撒利亚从这里上船的所以这是大概的地理位置。那么福音怎么会传到该撒利亚呢？其实门徒们并没有计划，可是这里有个人，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竟然是因为他的异象而把彼得带到了该撒利亚。 刚才我们读经文呢，有些经文我就漏掉了，把它去掉了，因为太长啊。其实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路加很会写，写的呢，你引人入胜，一口气应该可以一气呵成，一气读完啊。这是很长的一段叙述。那主要的情形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这里讲到彼得在约帕的情形，我们看一看啊。他告诉我们在这里，前面就讲了这个义大营百夫长看见了这个异象，那我们先不看这个异象的情形啊。那讲到彼得在干什么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呢，哥尼流看见了这个异象，在异象里面天使就对他说，你去找一个叫做彼得的人，他有话要告诉你，你们全家可以靠着得救。他就去了。这里有一些事情呢，也许我们可以在这边先说啊，或者我们穿插讲也不要紧啊。我在大纲上把它弄稍微换了一个方向。这个提到说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这句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明不明白当时犹太教的规矩啊。我们讲基督教讲犹太教，犹太教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如果外邦人要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真神，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加入犹太教。怎么加入呢？有好几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做入教者 proselyte。 在成为入教者之前，有一段等候的时间，学习的时间，这个呢就叫做虔诚人，虔诚人 pious。 那这些人呢要守一些律法啊，这里好像讲了，你看哥尼流要守住伸出的祷告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盯着跟踪他啊，到底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但我想他是自动自发的，因为入教者他需要经过一段等候学习时间，正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要受浸以前，我们有些受浸班，有初浸班，帮助他了解圣经所讲的真理是什么。这里讲的虔诚人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是一个地位。所以后来他打发人去，打发什么？虔诚兵。有没有虔诚兵呢？为什么兵还虔诚啊？兵不需要虔诚，意思是说这个跟随他兵的旁边的可能是勤务兵，也是一个虔诚人。所以哥尼流就信任这个虔诚的兵，虔诚人的兵，叫他去约帕去找彼得。那彼得他们找到之后，彼得在干什么呢？彼得在祷告。这个第九节，这些人呢，他们行路将近耶路撒冷，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大概这个房子是个平房，所以平顶的房子啊，屋顶也是平的，哦，不是平房了，可能是楼房了，是平顶的，所以他上屋顶去祷告。可见彼得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确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而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就魂游向外。这个他用的字 ecstasy， 在今天英文里面讲 ecstasy 这个字啊，不是顶明白，是一种狂喜的状态，是一种好像有点不在自己控制情绪那种光景里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现在明白所谓 ecstasy 这种光景呢，魂游向外光景，就是说他祷告的一个地步，专注的一个地步，差不多魂忘身家，不晓得自己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睡觉时候睡得很熟很熟，大家有个经验经意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我跟你们讲一个好笑的事情，以前我常常做巡回布道工作，那时候住在圣路易待了13个礼拜，那他们好心呢，不晓得你们好心还是省钱，让我到弟兄姊妹家里轮流去住，一个地方住一个礼拜。礼拜天聚完聚会呢，就把搬到另外一家里去，说是说可以更多做机会交通啊，跟弟兄姊妹见面。有一天我住在一个不太熟的弟兄姊妹家里，早晨醒过来了，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我忘记接待我的人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忘记了，所以我不敢出来。不敢出来呢，就听哦，车门开了，丈夫开车上学去了，上班去了。再过一会儿，车门又响了， 太太送孩子去学校了，我赶快出来，然后呢找一找看一看，哎，看见有一封信在客厅啊，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人在哪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睡眠状况很深入的时候，会到了一个地步完全忘记自己人在哪里。彼得祷告的一个程度，他忘记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哪里，他一面祷告一面饿了，结果呢就看见异象，我想这些都是有关系的。结果这个异象很稀奇啊，异象里面什么，大家看看，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什么？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说啊，彼得看见异象，如果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如果我看见异象，一定很高兴啊，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果子狸啊，什么东西，山珍海味，好极了，宰着吃，一点没有问题，是吧？那彼得是个犹太人呢，彼得不能吃这些，他说了什么？他说什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不可，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向来没有入过我的口。”他是一个很严格的犹太人，守着旧约里面生命记的规矩。我很稀奇，当我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喜不喜欢读生命记哈。有多少人喜欢读生命记请举手，有没有？怎么没有呢？我们今年圣经都读完一遍了，有多少人在今年之内读到过生命记的，你举手。有没有人读过生命记？你不是看吗，我们节目单里面左边告诉你说，我们这个礼拜50个礼拜读完了全本新旧约，去年50个礼拜以前开始的，对吧？我们读得快了一点，应该52个礼拜读完正好，所以这个礼拜放假，过了下个礼拜我们再研究该怎么读。那读过生命记举手，有多少人？有，好，是有人读。那里面有没有读到食物的条例，哪些是洁净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的，有没有记得啊？请问海参可不可以吃啊？海参可不可以吃啊？请问龙虾可不可以吃啊？龙虾可不可以吃？龙虾不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知不知道啊？请问鱼可不可以吃啊？有可以吃，有不可以吃。鳗鱼可不可以吃？为什么？没有鳞，有鳞有刺的可以吃，没有鳞没有刺的不可以吃。还有呢，水底爬的不可以吃 ，bottom crawler。其实神是真是恩待犹太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这些都是吃重金属的，吃了以后我们如果再吃也就有麻烦。很奇怪，好吃的东西不都是不许吃的？你有没有发现呢？好吃的东西都 cholesterol 很高的，啊，是不是这样？彼得说：“这些我都没有吃过，从来没有吃过。”做犹太人很可怜的，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我有一个同学是犹太人，在Cornell读书的时候，他的确吃牛肉呢，真是吃 well done。只有两种人吃 well done 牛肉，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刚刚到美国来的中国人，不会吃生牛肉，只会吃熟牛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一年咱们中国同学会举办过年开会，全部都来了，不光是中国人来，都不是中国人，来的很多犹太人，很多教授。那我们做了一个水晶圆体啊，糟糕了，我想糟糕了，水晶圆体犹太人不许吃猪肉的吗？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他们吃的可高兴了，香了，吃的不亦乐乎，然后他们彼此说这是羊肉，都有办法。彼得可不能吃圆体，他说这些我都没有吃过。但是这个声音一再地跟他讲，讲了三次，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上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如果你没有看见下文发展，你懂吗？ 你明白吗？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打破彼得对于食物洁净与否的看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作用？我们不会知道。所以彼得也在那里猜想，彼得心里正在猜疑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看见异象什么意思，一再对他说，起来彼得，起来宰了吃，三次，一定很重要。他不明白。正在这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了。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读路德记，恰巧正好这么巧，当路德去田间拾穗的时候，正好走到波阿斯的田里面，而且正巧这时候波阿斯从伯利恒来了。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这里也是一样啊。当彼得正在饿的时候，他看见异象，在这异象里面天使对他说话，他不明白，忽然三个人到了。啊，三次这个东西上上下下，现在来了三个人，你说这个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也有灵感。彼得又是个三字，他注意还是不明白，正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到了。三人说，有称为西门的彼得住在这里没有啊？彼得在屋顶上，当然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彼得在屋顶上对着门口喊，彼得听见了。彼得正在思想这个事情，还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这个时候圣灵再说一次话，彼得就懂了。他说什么？有三个人来找你。当然彼得不一定立刻看见三个人，圣灵说有三个人来找你，然后呢，起来下去。前面说什么？起来宰着吃，现在起来下去，你说这两句话有没有关联？彼得明白了，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个疑惑这个字啊，希腊文很有意思 ，krino。疑惑这个字可以翻成 krino， 这个字可以翻成疑惑，也可以翻作分辨，很有意思。分开，把它分明白，弄明白，可以是疑惑，也可以是解惑。所以这里彼得听见圣灵对他说：“不要疑惑。”其实也就是说，你不要分门别类，你不要分辨。这个话彼得一定懂。今天我们圣经翻译作不要疑惑，可是我相信彼得当时的话是说两方面意思，不要疑惑也不要分别，你就跟他们去，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我们讲圣灵跟宣教的工作，上一次我们读到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读到腓力，神打发腓力去到加沙的旷野，这个往南地的旷野，去向埃提亚伯太监传福音，也是很多恰巧的事情，神自己安排，使他在那里读以赛亚书，所以彼得就从这个经啊，腓力就从这个经上对他传讲耶稣。上个礼拜我们读到扫罗，就在他大马色路上，忽然天上有大光，四面发现照着他，神的时间、神的安排、神的地方、神的人物所找到的人物，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这里圣灵对彼得说，你不要疑惑，起来去到他们那里去。所以彼得就下去见这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看，彼得他到底明白有多少？所以很多时候圣经上的真理啊，我们一时不能完全明白，但是走着走着，学着学着，做着做着就越来越明白。彼得刚刚这样下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圣灵只有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便宜啊，是路加已经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听了，是吧？所以我们心里有数，哥尼流差派来的虔诚兵是要干什么，彼得呢不知道，彼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来找他，也没有像路加这样给我们资料说这个虔诚兵在祷告的时候看见的异象，他并不知道。所以呢他下去跟他们谈话，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圣灵不一定 每件事情都借着异象显明，有些时候就借着人跟我们分享交通，我们明白事情。彼得是先看见异象，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来找他。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听你的话。彼得明白，原来圣灵打发他，打发他们来，是要邀请彼得。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问个问题：如果没有见到异象，彼得会不会去啊？会不会？会不会去？特别是摇头，没有很把握哈。神牧师跟我说，哪里有邀请有组织工作，我会去。他比彼得开通很多啊，就是到这个不认识人中间也可以去啊。今天不吃中国饭，我们一样可以去，对不对？全部都可以去，无论怎么样都能去。可是彼得当时没有这样的看法。如果神不借着异象向彼得说起来，在这吃这里面的活物，他根本不会到犹太人家里去，非犹太人家里去。这话在后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晓得，彼得自己经过很大的转变，这个意象改变了彼得很多原来牢不可破犹太人分门别类分别为圣的那种思想。所以我说，因为这个意象，一个不甘心不情愿啊，心不甘情不愿的使徒竟然走到外邦人家里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